谢谢前弟兄乃馨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更感谢前弟兄分享了他过去这段的时间他的人生的经历在我们真的经历到一些不平凡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来见证神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其实也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但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按照他的时间也为我们弟兄有很美好的安排为此我们真的为他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也想跟大家来看一看另外圣经中的一些的见证感恩节当然我们说要述算神的恩典我们来看看圣经中一些的信徒们对神的一些的见证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读在使徒行传 Act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同声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二人既被释放了，就到会友哪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也聚集，要抵挡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在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胆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让我稍微对不起，稍微把这个的背景稍微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当圣灵降临之后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们他们就开始去见证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要来的这个弥赛亚。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就讲到彼得跟约翰有一天他们去上去圣殿，他们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要去敬拜神，上去圣殿的时候，在这个路途的当中，他们就遇见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不能走动的人破腿的不能走动的一个人，瘸腿的人。那这个人看着这个彼得约翰的时候，彼得约翰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医好了。哇，安理是一个非常高兴非常感恩的一件的事情，人看见这个神迹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才对。但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家，他们的祭司这里讲到还有他们的公会就是一些他们宗教团体里面的领袖，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竟然奉耶稣的名医好了这个的人，他们心中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就是把耶稣处死的 哪一群的人。现在彼得约翰竟然医好了这样一个的人，他们就把彼得约翰抓来恐吓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凭什么，你们凭什么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彼得约翰在这些人的面前就说，我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这个被你们所钉死的神拣选他做这个的救赎的弥赛亚这个基督，但是你们却把他钉死了。现在我们是奉他的名把这个，你们都知道他生来就是瘸腿的，这是不能走动的人，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医好了。这些人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看见这个事情，他们也不敢在众人那么多人的面前来处置这个的彼得跟约翰，就恐吓他们，告诉他们人不能再奉耶稣的名，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彼得约翰讲了一句非常怎么说呢，厉害的一句的话啊，我们请Thomas 来帮忙把这句话打出来，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啊 ,Act 4:19, 使徒行传的四章的十九节，好，四章好的十九。非常重要一句话，他说彼得约翰说听从刚才那句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说了算吧。多厉害的一句的话，这些的宗教家，这些的祭司，这些的公会的人恐吓这个彼得约翰的时候，他说你不能这样做了。彼得约翰就说听你们的还是听神，你们说，没什么好说的啊。他们也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难道说听我们的不要听神吗？不可能嘛。所以没办法就把他们释放了。释放了之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章20-23节到31节的那一段的话。当他们被释放出来之后，他们就是说23节，他们就回到会友，就是回到弟兄姐妹的当中，做什么？分享，告诉他们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这个就是见证。彼得约翰在会友，在信徒，在弟兄姐妹的当中见证，把他们经历告诉弟兄姐妹，告诉弟兄姐妹神是怎么样让他们经过这些的祭司，这些宗教家的恐吓，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做他们什么，就释放了他们。上个星期我引用诗篇的65篇跟大家从的思想，一个以信心来到神面前，因着相信神是信实的，是 faithful 的，是公义的，是 just 的，虽然当下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得到神所赐的恩典，但是凭着信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神是信实的，虽然我们还没得到，但是因着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必然要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先为还没得到的来感恩。这个是在神面前的感恩。那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就是说当我们在别人面前为着神对我们所做的作为来做见证的时候，就是一个将荣耀 归给神的一种的行为。我们把神已经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分享给弟兄姐妹的时候，那是为，乃是将荣耀归给神的一种的行为，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还没得到，为此我向神感恩是另一回事。这个已经得到了，但是我要在信徒的当中，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在别人的面前来见证神的作为，目的是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来看这里，他说他们听见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哇，太厉害了，就同心合意高声的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个是一种对神的赞美，也是对神的一种，对神的属性的一种的了解的发出的一种的回应。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就是那个掌管者，无论世界如何的变动，他这一个的掌管者，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个创造者，就是掌管者，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赞美神的一个的表达。但是接下来这两节圣经很有意思，他说25节，他说你曾经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的祖宗大卫，那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了什么？说了外邦人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接下来26节，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也要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就是基督。这两句的话从哪里来？这两句的话是从旧约圣经诗篇第二篇，我好像记得上个星期我也有提过，诗篇第二篇而来的两节的圣经。那么究竟诗篇第二篇讲什么呢？其实诗篇第二篇一般我们都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就是说这一篇的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的一个的预言的一个的诗篇。这个诗篇是表达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的情况。所以诗篇第二篇是一个预言的一篇的诗，那个时候这个基督还没来，但是这篇诗已经在那里先预言了这个事情要发生。见证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当一个人经历神的时候，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不是单单他从神里面领受了一些的恩典，一些蒙福的地方，更重要的，因为他的经历，他能够跟他的经历能够跟神的话，跟圣经能够连上了关系，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就在其中，这个才是这个彼得约翰做的见证的一个重点。他说后来说27节，对不起，有时候看圣经跟看这里有点不同哈。在27节他说希律和本雕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他用了一个字，果然在这个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府。这个就是彼得约翰回来告诉这些的信徒们经历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信徒他也因为他们的经历人家明白一个圣经的预言，弥赛亚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诗篇第二篇所讲的，原来今天他们经历到了，果然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是预言应验的一件的事情。所以那个这个彼得约翰在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让这个的信徒们， 这些的跟随者，这些的会众，突然间明白过来，基督的出现，弥赛亚的出现，本来是代表神的国度要临到人间，但神的国度临到人间，并不代表世上的万邦、万族、万民自然的就会降服在神的面前，不是。相反的，这篇的预言里面告诉我们，万国万民却要起来反对敌对这个的受膏者，这个基督。这个预言在基督还没来到之前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以色列的群众。所以当彼得、约翰经历了这个事情，回来告诉这些的犹太人的信徒的时候，哇，他人家好像把他们的眼睛打开，哇，原来是那么真实的，神的话原来是按照这个字面就这样的实现了，果然是这样的出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的经历，当你遇见一件事情，当你面对一个困难还是说一个遭遇的时候，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神自己的作为在当中？有没有看见这个的神自己所宣告的事情果然是这样的出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有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所遭遇那个事情而感觉到哎很委屈。相反的，你会因此你感到很兴奋，哇，原来神那么的真实。这个就是这些的会众，这些的弟兄姐妹，因为经历了因为看见彼得、约翰经历了这样一件的事情，他们对神的话有深一步的一个的认识，更肯定的去明白神的预言原来是那么的真实，那么信实非否的，那么真实的出现在面前。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说，他们对耶稣基督他是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的肯定。可能你会留意到，当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去了哪里？还记不记得所有的门徒都逃了，逃走了，只有约翰偷偷的跟着后面。彼得在哪里跟着的时候，跟看见有人来说啊，你就是跟耶稣的人，他说不是不是不是。连彼得这个大使徒在耶稣被抓的时候都害怕逃走了。是耶稣复活了，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了。耶稣也花了40天来解释圣经，指着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来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但是当耶稣要离开门徒要升天之前，门徒还问了一个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表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来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观念，天国这个观念，讲了那么多，他们还搞不明白。到耶稣离开要升天的时候，他们还问一句这样的问题：你是来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于是他们根本不明白神的国，耶稣的救赎是给谁的？他们还是想着是给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但是，当他们透过这些经历的时候，他们更深入一层了解啊，耶稣真的是基督。 为什么？因为他是按照这个预言里面又那么清楚的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果然在这个城里面成聚集来攻打来打我们的这个的受膏者，这个的耶稣。所以对解释的信徒，彼得、约翰的见证，不是单单告诉他我们蒙恩啊，我们被抓的是我们没有被打，我们有没有被受刑，我们好好的回来感谢主、赞美主而已，不是。是的，他们平安回来是感谢主，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因为他们这个经历让这些听见的人看到圣经的真实，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人生的的信仰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对神的经历，我们所做的见证，有没有帮助别人更深入的认识神，认识他的话，对神的话有更肯定的、更有把握的啊，神的话是真实的。这个才是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的一个的要点。什么叫做荣耀归给神？不是单单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荣耀归给神，不是。那是当我们所做的见证的里面，神在这个见证的里面占什么位置？人在这个见证里面看见了谁？如果是看见神，这个就是归荣耀给神，因为神在这个见证里面占的位置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这个见证最后人人都说你太棒了，你太棒了，荣耀是给谁？给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说我们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有没有让别人看见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一个的要点。当这些门徒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帮助他们更深的去体会耶稣所讲的话的真实性。那跟大家来看一处的圣经哈，约翰福音的十五章Gospel of John Chapter 15、啊、我们从十八节、啊、我们稍微看到二十五节吧、啊、John 15、啊、十八节、啊、到二十五节，我稍微读一下给大家好，我就不太多解释，但是大家应该明白好。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这个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就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了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所说的话了。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那个是应验律法书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好了，耶稣离开门徒之前祷告里面教训他们的里面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稀奇，别人恨你们，这个世界恨你们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恨我。 我相信当时他们这些的信徒听的时候，根本不明白 what's going on。为什么他们以为我跟着这个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我就是天国里面的哈的重要一员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是被荣耀，就是得荣耀的一个的时刻哈，怎么会受到这样的遭遇呢？但是当他们听的时候，他们不明白，但是当后来他们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圣经说当他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保惠师会帮助他们，带他们进入真理，要让他们想起神耶稣所讲过的话，他们就立刻明白过来。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当他们受苦的时候，当他们被人逼迫的时候，他们明白了，原来耶稣已经讲了。所以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稀奇，反而觉得哇，太好了。太好了，因为耶稣所讲的话句句都实现在身上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面对人生的遭遇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前段时间讲雅各书？为什么我要讲雅各书？我们知道2020年我们遭遇这个的pandemic 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的郁闷，对不对？又不能出去，又不能做这个事情，好像处处都危险，好像放在我们面前的是没有一片好的地方。虽然是信了耶稣，但是我们内心还是有很多问号，很多 question mark， 很郁闷。如果神是爱，神是那么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因这个事情受到伤害而离开这个世界？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相信很多信徒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会让我们的信心会退后。为什么要讲雅各书 James Book of James？因为雅各书里面所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患难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要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换一个的眼光。属灵人参透万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见究竟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神早早就告诉了我们，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是不是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将来的时候，他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世界要动乱，有饥荒将来有疾病各样的事情都要出现的。但是我们不愿意相信，听一听，看一看，好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哎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什么？求智慧，智慧就是什么？看见这个事情的结果，原来这个结果所带来的是另一幅的图画。如果我们看到了，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就不会觉得失望绝望，我们就能够非常怎么说呢，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些的遭遇。这个就是彼得约翰回来做的见证所带来的那个 impact。 这些人看见什么？这些人看见他们遭遇的原来是应验了预言，圣经里面神的预言的事情，一件一件应验在他们身上。不好意思，再来给你一个要求，诗篇第二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 Psalm 2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十二节，那这个就是诗篇的 第二篇啊，我也是读过来哈、啊，就不太多解释啊，但是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哈、啊。他说什么？他说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刚才我们读过了，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要弃笑他们。坐在天上的，你们这些人，你们在搞什么？你们想做什么？那时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级赐你为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窑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的君王啊，第十节你们听，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审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很快要发作啦。然后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看见了没有？刚才他们只是提到前面两节，因为前面两节是刚刚他们经历的一个的事实。但是后边这些呢，如果前面是按字面就这样应验了，那后面呢？后面会应验吗？我相信这些的信徒，当他们看见这个诗篇这个预言前面这两句原来那么的准确应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接下来他们就会啊？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哦，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下，叫你们的仆人大放胆量。然后他们在那里欢呼，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诗篇第二篇前面所讲的出现了，后面解释事情也要接下来要实现了，要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他们有喜乐了，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我们透过经历看见圣经的预言的实现，不是单单那个实现，我们还要因此连伸过来看见所有的这预言都要实现的。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地上有战争，但是在天上的宝座上，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个被解释的拯救的人在哪里敬拜赞美，最终原来是在永恒的里面，解释受苦的人带着荣耀的冠冕在神的面前。看见了没有？如果当一个人能够看见这个结果的时候，你说你还怕不怕这个当刻的苦难？怎么样也能够熬过去的，是不是？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结果，一点点感冒你都很害怕会不会感染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需要有盼望，知道有永恒的盼望所带来的结果，是让我们虽然苦在当中，但是我们能够轻省的去度过每一天。平安就是这样。时间关系就不讲太多哈，来讲一讲这个的见证哈。昨天我们有团契的聚会啊，今标题是带领我们一同的来分享生命 影响生命，啊，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我们信徒的生命的经历。昨天很感谢主啊，这个聚会很好，我们每一个参加的都能够有机会去分享在我们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哪些重要的人影响了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天父弟兄说每个人只能够讲一个，如果是允许的话，可能每个人可能讲十个八个也说不定啊。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分享一个。但是在这个分享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发现一件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主里面有份，多少时候因为在我们身边有一些的信徒，他们的爱的表现让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可能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是不是不好意思吗？人家这样邀请你，这样关心你，你也不好意思拒绝哈，就来教会了吧，对不对？哈、哦，有时候也不好意思拒绝，那就听了吧，哈、哦。那这个是可能我们信主的一个开始。多数时候，我们信主不是因为我特别这个人好追求真理，不是因为我身边有那么多的信徒，他们那个爱让我被吸引我，所以我愿意去投入这个范围的里面。这些信徒所讲的话激励了我，他们给我的帮助，给我的鼓励，让我在生命的当中有需要的时候，他们的帮助让我更好的认识到我有所需要。我记得那个。不好意思啊 ，Lucy 啊，我 Lucy 讲那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刚来教会的时候，觉得这些人脑子有问题，傻傻的，这一群人坐在那里干嘛呢？哈、啊，就讲了这东西哈、啊，他不明白，很自然嘛。我们刚参加教会的时候，怎么明白牧师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一塌糊涂，加上我的广东话、国语更是听不清楚了哈。但是他讲了一句，我这是很真实，也是可以概括所有弟兄姐妹昨天也提到的。虽然这些人头脑有问题傻傻的，但是他们那个生命是他所羡慕的吸引的。因为信徒的奶粉的爱，他特别提到哈，当中有一些的姐妹哈，秀山姐妹哇，她的笑容啊，来到看见她的笑容，她就觉得很温暖的，很舒服的。这个就是生命的一种的见证。见证是让我们见证，不是说能够来说服我们，改变我们，不是见证呢，是吸引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愿意来去明白认识这个神，然后圣灵的工作，然后去改变我们生命，影响生命。昨天不晓得是谁说生命改变生命，对，生命就是要改变生命。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被改变，是因为别人的生命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圣灵透过信徒的生命，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这一位的神。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对神的哪一种的信心，神给我们的哪一份的爱心，能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能够就这样流露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高言大志的讲很多漂亮的话，但是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笑容，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平安，他们就被吸引了，他们就能够非常愿意来认识这位的神。这个就是归荣耀给神。最近我在祷告会，最近我分享了好 好些的新的歌啊，这些新的歌都是从国内啊一些的啊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创作出来的。这些的创作诗歌唱歌的人，他们在国内不是说那些一般的 you know, 弟兄姐妹，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唱歌的人，是个歌唱家。但是当他们在这个社会，这个世俗的社会在打滚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的社会没有办法能够带给他们真正内心生命的这个满足。结果他们就追向寻求更高层次的一种的人生，他们认识了神，他们就把整个的唱歌的职业转了一个方向。过去可能他们是为了出名，为了赚钱，为了这个缘故来去唱歌，现在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歌声来奉献给神，用歌声来传达，来见证神自己。最近我听了一些的诗歌，从他们的歌词，因为都是他们自创作的，从他们的歌词，从他们所表达的，我感受到他们是一种有带着一种新的一种的人生观、价值观，那种生命力来去表达，从诗歌当中表达出来，这个就是见证，让他们一个本来俗世的一种的生命，现在成为一个让神能够使用的一种的生命，这个就是一种见证，就是神的荣耀的见证。我今天预备了一首的诗歌，这两个人都是一个国内可能有人认识的一些的歌唱家，但是现在都已经成为一个被神使用为神而唱歌的人。这首诗歌是叫得胜者，是讲启示录里面得胜的人有的一个的结果。我们就用这首诗歌作为结束。